第一课，第一课，圣经辅导学是什么？圣经辅导学是什么？什么叫做辅导呢？辅导就是给受辅导者一些的指引，以一套计划的方式帮助接受辅导的人达到某一些目标。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辅导就是给一些指引 advice， 一些劝导，按照某一套的计划来帮助人改变他的生活，达到某一些的目标。我们基督徒这样子给辅导一个定义的时候，已经说明我们跟世俗心理学和所谓基督教辅导学已经是完全不同了。我们就说辅导是以一套的指引，按照某一个计划或者目标来帮助人改变， to help people change。 这个本身的一个说法就是像 Carl Rogers 的 non-directive counseling， 就是非指引法的辅导，提出一个很强烈的挑战。我们相信人生是有目的的，目的是什么呢？荣耀神，享受神，敬畏神，敬拜神，服侍神，爱慕神，顺服他。辅导的目标就是帮助人荣耀神，享受神，结果子顺服他，爱他，敬畏他，敬拜他，服侍他。那什么叫圣经辅导呢？圣经辅导是以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的心意为内容，辅导的内容就是圣经里面神所启示的。我们所给的劝导 advice 是从圣经那里来的。不光如此，除了内容以外，圣经辅导的目标、宗旨、方法和我们的动机都来自神的话，就是圣经。第一，圣经辅导是以神为中心的，神是辅导的来源，不是辅导者。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给人们的劝导不主要不是我们的一些的 common sense 常识或者经验谈，更加不是从世俗心理学理论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的方法，不是的。以神为中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给的劝导是来自神，当然就是来自他的话。第二，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和他复活的大能乃是圣经辅导最核心的要素。意思就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in Christ， 一个人在基督里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因此呢，基督和基督里的一切都是属于每一位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享受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所带来的救赎和这个救赎所包含的一切的福气。所以圣经辅导呢，就是要将在基督里，也就是说在恩典之约里的救赎的大能、救赎的果效、救赎的福气来当作我们辅导的内容。所以圣经辅导学不是以辅导者为中心，不是辅导者自己的经验谈，也不以接受辅导的人为中心。 Biblical counseling is not client-centered。 圣经辅导学不是以那一位来接受辅导的人为中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来接受辅导的人，他本身大部分是不知道他问题的所在。我们不是让他来带领辅导者， 更加不是由他的感觉来带领辅导者的辅导。耶稣基督是辅导的中心。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耶稣基督弥赛亚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就是辅导 Wonderful Counselor，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约翰第十四章第十六节、十七节跟二十六节，耶稣基督他应许，他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们，赐给门徒们一位保惠师，就是辅导啊，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在基督里的人却认识他，认识这位保惠师，因为他圣灵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保惠师就是圣灵，就是父因基督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十五章二十六节，耶稣基督从父那里要差派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灵，他来了要为基督做见证。圣灵是真理的灵，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今天耶稣基督在天上，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借着他的真理，就是他的话和他的灵。辅导就是圣灵与他的话同工，来改变人的心、人的生命，这个的事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唯一神人之间的中保，辅导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人的生命有可能其改变。辅导不单是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也是以圣灵为中心，所以祷告和用圣经字为重要。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提到圣灵，耶稣的灵有六方面 的功能，或者是有六方面的能力啊，从耶稣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什么呢？就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或者是 counsel， 谋略就是辅导或者是劝导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圣灵的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人得到智慧，得到谋略，也就是如何敬畏神，使人得智慧跟知识。因此圣经辅导是帮助人做基督的门徒的一种的事工。因此圣经辅导是教会的传道事工的一种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念。圣经辅导是教会的事工，传道事工 Ministry of the Word 的一种。传神的话有好几种的方法，有宣讲 Proclamation 就是讲道，有教导 Teaching 啊，有的是教义式的教导 Catechizing， 有传福音的，像卫信的宣讲 Evangelism 布道或者是宣教。辅导跟宣讲教导、宣教跟教义的教导，都是这五种都是传道事工。圣经辅导是传神的话语传道事工的一种，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承认辅导，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辅导不是一个由政府或者是 graduate school 专业的研究所发执照的一门的专业。那我们当然知道在世界上 有不同的政府的机构或者是专业的联会发这一些的学位执照。那这个发展呢，是因为自从 Sigmund Freud 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这段时间呢，教会甘愿的丢掉了、失去了奉上给世界我们长子的名分。本来辅导就是教会尤其是牧师的事工的一部分。 清教徒称这个叫做 the cure of souls， 啊，心灵的医治跟今天的内在医治完全没有关系啊。The cure of souls 跟今天的 care of souls inner healing 完全没有关系。The cure of souls， 清教徒牧者的传道包括分析人心灵的不同种类的问题，以神的话来分析，来对症下药。可是呢，曾几何时教会丢掉了，放弃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因此呢，就成为一种专业的甚至乎是医疗的专业啊 ，medical specialty。圣经辅导是教会的事工之一，因此理所当然的，由教会的长老们包括牧师们来领导，平信徒也同时的一起来参加。圣经辅导是属于教会的圣工的一种。第二页第二大段，圣经辅导有它特定的目标的。圣经辅导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国度，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圣经辅导的目的不能超过这个，也不能少过这个。所以我们对每一位受辅导的人，我们为他定的目标清楚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明，命令诫命神的道的总归就是爱。是什么呢？这个爱包括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第一，清洁的良心，清洁的心，清心的人得见上帝 to see God。 无亏的良心就是以神的角度来看万事，因为一个无亏的良心在神面前是透明的，同时在人面前也是透明的。在人面前要有透明，要有勇气 boldness， 在于我们是不是先在神面前是透明的boldness before God， transparency before God， 接着认罪悔改而得到的在神面前的透明 transparency before God， 乃是在人面前不畏惧别人 no fear of man 的一个的基础无愧的良心就是能够在人面前放胆 see things as God sees， 无畏的信心效法神而生活。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这样子爱神呢？哥罗西书第一章27-29节，神愿意他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 counsel admonish 劝诫个人，教导个人 teaching，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们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人这样子爱神，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是来自神，我们有盼望，来自神的盼望。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透过传神的道来教导人、劝诫人，靠圣灵的能力而尽力而为。假如不是这样子呢，就是一个人本的或者是属肉体的一种的辅导。辅导的目标是一个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意思就是说，辅导的目标并不是让人舒服一点。来接受辅导的人肯定是不舒服的、痛苦的、忧伤的，或者是面对一些的困难的。辅导的目标不是让人的感受好一点 to feel better。 假如我们以帮助人舒服一点为目标的话，那个是自私的跟懒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假如把那个目标定为对方舒服一点，感觉好一点，第一，那个是以对方做整个辅导的中心， 第二是对方的感觉做辅导的中心。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目标是荣耀神、享受神、敬畏神、敬拜神、爱神、顺服他、结果子，而不是过得舒服一点。 Sigmund Freud 他认为人生的目标就是在人心里面的一些的紧张状态 tension 能够达到 equilibrium 某一种的平衡，就是舒服平静。假如我们人生的目标是追求平安喜乐的话，永远找不到。但是假如我们人生的目标是爱神爱人的话，平安喜乐就跟着来。但是爱神爱人不是感觉，爱神爱人是一个意志上的委身， A commitment of the will。 所以辅导的目标并不是帮助人感觉舒服一点，乃是帮助人过一个结果值的顺服神的 productive， 在神面前有工作勤劳的结果值的过这种的生活，这个是辅导的目标。我再说，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跟朋友们谈话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聆听，要了解他们的情况，怜悯他们的状况。可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帮助他们克服那种可怜忧伤的感觉，乃是帮助他们过一个荣神一人结果子顺服神爱神敬畏神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目标。那谈到这里呢，一定有人会问一个问题，那我们的朋友们，就是接受辅导的人，他们还没有信主啊，圣经辅导学对他们有用吗？答案是有用的。首先，我们对这一些的非基督徒的朋友们，我们不需要隐藏圣经辅导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因为圣经辅导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论怎么样在社区设立一个辅导中心而又从政府那里拿钱的，所以呢就不能谈福音了，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圣经辅导是教会传道事工的一部分，或者假如是平信徒，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可以说圣经辅导是我们基督徒个人在世界上做光做盐传福音的一部分或者一种不同的是辅导通常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一个家庭的，而不是面向群众的辅导跟布道不同的就是辅导大部分都是面向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然后就几个人辅导的目标是帮助人改变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那我们不需要隐藏我们的辅导是以圣经为基础，圣经为目标，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标都是来自圣经。在我们的讲义的参考资料的部分呢，有一篇的文章就是说最后的一篇叫做朋友欢迎，或者欢迎朋友写给接受圣经辅导者。这篇文章呢是让教会成立一个辅导中心，也就是说教会的众长老们督导，牧师长老们督导一个辅导中心。有人来了 来接受辅导，我们就给他们看 这封信，或者给他们讲解这封信里面 的内容这封信告诉我们，我们来接受辅导通常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或者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通常两方面都出了问题。基督徒的辅导相信圣经是真的能够帮助人的。在第二大段，身为基督徒，我们愿意帮助任何需要并且愿意接受帮助的人，因此请不要误会，你不必是一个基督徒也可以从圣经辅导得到益处的。圣经中的生命原则对任何宗教背景的人都是实用的。 不过，无论你持守怎么样的宗教信仰，我们需要向你指出，你所接受的辅导乃是基于基督教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圣经的价值观。基督教辅导第三段不是在暗底里进行的，我们并没有什么秘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敞开的，都可以接受检验的。我们愿意对你坦诚敞开，告诉你整个辅导过程的意义是有我们原因的。第一，因为我们十分愿意看见你结束这个辅导，或者六个礼拜，或者长一点，十个礼拜之后参加了跟进的最后一次的 appointment 的时候呢，你就不再需要再回来接受辅导。当我们跟你说再见的时候，我盼望不但帮助了你解决了目前的问题，而且是盼望给你一些终生备用的帮助。第二，我们既愿意教导你认识圣经的教训，我们盼望你彻底的认识到你来接受辅导的时候生活里面根本的问题，那个根源是什么。当你结束辅导过程的时候呢，我们也盼望你了解到什么是是哪一些的圣经原则使你生活中起了改变。我们不希望看见你将来又堕入同一类的难处，又跑回来要求接受辅导。我们乃盼望见到你清楚地认识到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些问题的重现，就算问题再次发生，神要你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圣经辅导的目标是彻底的从根拔起的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的方式，改变一个人思想行为言语动机等等。所以我们并不需要隐藏，也不应该隐藏我们辅导的原则是来自圣经的。我再说，圣经辅导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圣经辅导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这份的讲义的作者是 Dr. George Scipione， 他的机构叫做 Institute for Biblical Counseling and Discipleship。 这个圣经辅导和门徒训练中心呢，是直接属于 Bayview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of La Mesa, California， 就是加州 San Diego 附近的一个信政长老会，他们的牧师跟长老们直接督导的。这个辅导中心是属于教会的。我们知道在圣经辅导学运动里面有一些辅导中心不是直接地属于教会的，这种的中心有一些的隐忧第一，他可能会收费；第二，他收费的时候可能用世俗心理学的 categories 那些病症来分析，来向保险公司拿钱第三，他没有教会众长老直接的督导。那圣经辅导学原来的这个原则就是圣经辅导是教会的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回到第一课，圣经辅导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的生命起改变。第三大段，圣经辅导本身有自己独特的资源和足够的资源。这个资源就是我们的智慧辅导的智慧呢，是只有教会，就是众信徒才有的，世界并不拥有。神在教会里动工，他的动工是独一无二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父神的爱、圣灵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是教会独有的。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刚才我们读过了，圣灵给辅导六方面的资源，就是智慧、聪明、辅导或者谋略、能力、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神赐恩赐给信徒，给教会。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基督上升就赐下圣灵，赐众恩赐赏给个人。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八节，保罗 讲到按照我们的信心看着自己合乎中道，劝化就是 counsel， 就当专一的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劝化就是辅导的意思。神给了我们不光是恩赐圣灵，还有他完全没有错误的话语，就是圣经 The infallible word of God， The inerrant word of God。 第四方面，神给了我们教会，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人，倒要彼此劝勉，彼此劝勉。那这个是只有基督徒才有的交通团契的生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十五节，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等等。 Harold Ockingay 是 Gordon Conwell 哥顿神学院的第一是 Fuller 神学院的第一任的校长， Boston Park Street Church 的牧师，后来是 Gordon 神学院的院长。50年代他就是从 Boston 跟 Los Angeles 两边 commute 的，在波士顿东岸主任牧师，西岸是早期的很优秀的那段时间的 Fuller 神学院的院长。他曾经听说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不需要辅导的，找到好教会就可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真正能够帮助人生命其改变的，乃是在教会里面圣徒相交团契的关系的生活。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团契，真正的团契生活是有 mutual accountability， 彼此激励，彼此劝诫，彼此负责，而这个才是辅导最重要的，真的使生命其改变的那个方法。每一次的一个小时的辅导只不过是指出真理觉知，真正的改变有赖于人在每一天，尤其是在教会的大圈子里面，彼此接受劝诫、激励和管教。改革中的教会呢，相信教会的成员，包括信徒和儿女们呢，是有一个特权的 privilege， 接受教会的教导和管教。To be taught.To be disciplined by the church is a privilege. 接受教会的教导和管教是信徒和他们的儿女们独有的特权。而就是这个资源，神的话，神的灵在教会里面接着传道的事工，讲道、教导、劝诫，然后在生活中彼此激励地活出来，这个是圣徒们跟他的儿女们独有的资源。好了，我们进入到第二课。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会说，那圣经辅导是教会的事工，可是我不是一个精神科医生 psychiatrist， 我也没有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 clinical psychologist，我连一个婚姻家庭辅导的硕士学位也没有 MA in Family and Marriage Therapy，那我不是专家。在传道人和信徒们劝诫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的试探引诱，就是接受一个世俗世界 一种的看法。当我们去帮助人过了短短的一段时间，人的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说，哦，这个问题很严重，可能要找专家来处理才行。意思就是说呢，牧师跟教会只能够解决那些肤浅的问题，简单的问题，人生命的最重要那些问题，严重的问题呢，一定要去找专家。那 可是我不是医生啊，这种的看法就说明我们认为严重的问题是要给那些 psychiatrist 精神科医生，或者是临床心理学博士 clinical psychologist， 或者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家庭婚姻或者儿童的治疗者 family therapist。圣经辅导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我们在开始的这几课里面呢，我们不断的提出一些的信念，是吗？我们已经说过，人生的目标是敬畏神、爱神，而不是舒服一点。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啊。我们说，圣经辅导是教会的传道施工的一种，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信念。好，我们再来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圣经辅导学在北美洲有不同的联会最开始的也是最大的就是 nanc.org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Nuthetic Counselors nanc.org， 还有美南浸信会的，还有其他学派的。但是圣经辅导学无论是哪一个宗派或者哪一个联会，真正的圣经辅导学所共同的共有的信念是 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圣经的足够性或者是全备性。那个是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一个信念， 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训、教导、读者，就是说指出人的罪，使人归正，帮助人回到神的面前，觉知。第四，教导人学义，什么？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刚好就是圣经辅导的大纲。圣经辅导要做的就是教导真理，指出人的毛病在哪里，我们在哪一方面与神的关系、与别人的关系犯了罪，使人归正，带领人来觉知、悔改、重新改过。第四，有次序的、有程序的来教导人学义。有一次有两次，对不起，辅导一些婚前性关系的男女，那这些基督徒都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好了，怎么改过呢？什么叫淫念？淫念就是贪心的一种，在心里面，我的心是想要一个东西， 想要一个景象、一个思想一个行动是我们不应该有的，是圣经禁止的。好，那怎么克服淫念呢？无论是同性恋或者是一般的淫念都是一样的，犯罪都是从心思意念开始。靠着圣灵的掌管，我们要 say no to sin， 向罪说不。好，所以我就给这些的弟兄姊妹说，你们拿一张的卡片，上面就写星期天、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左手边是上午、下午、晚上，那你就自己记录每一天有没有不干净的思想，没有的话就空白，有的话就打个叉。然后呢，我盼望呢，一个礼拜之后你那张卡片是空白的，你就寄一张空白的明信片给我，一边写着我的名字跟地址，后面是空白的结果呢至少有一位两位呢是连续五个礼拜七个礼拜寄给我空白的明信片教导人学义，圣经是足够帮助我们人思想什么就行出来真正的改过，圣经是足够的。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可是圣经里面所讲关于科学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 圣经不是一本考古学的教科书，可是圣经里面凡是考古学可以发现的都是真的，没有错的。圣经是一本历史书，是神救赎的历史。最后，圣经肯定的是一本辅导的教科书。为什么？圣经的目的就是教导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圣经就是一本辅导的教科书。当然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就是说圣经并没有把全世界人可以做的不同种类的不同 style 的罪都列出来。所以只要你读一些的 mystery novel， 最近或者是看电视节目，人犯罪在每一个时代，甚至乎小说家想出来的犯罪的方法有很多新的种类。可是圣经的确给我们说明，无论新的花样是什么，人心的状况是什么，人的情况是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圣经对于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是 sufficient， 是有足够的智慧的，你相信吗？那你说那心理学不是也发现了很多东西吗？我们从心理学抓一些的 facts 事实，然后跟圣经的智慧配在一起，不是很好吗？这种的看法就是认为心理学所研究出来的成果是一些 facts， 然后呢事实，然后呢圣经里面也给我们一些的 facts。 圣经里面不光给我们一些的 facts， 一些的事实，圣经是给我们一套新的眼睛来看宇宙所有的事实。而心理学和基督教心理学的问题是他这个搞错了，这个角度搞错了，它可能有一些碰巧是正确的一些的事实，或者说对于描述人的犯罪，这个变化好像无穷，其实不是无穷，好像无穷变化的犯罪，他们会提供一些有用的有趣的个案 的资料，我们不否认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心理学研究的成果，第一来告诉我们不按照圣经来解释事实的结果是多么的有害的，这其中的一个用处，告诉我们不按照圣经的看法来对待事实是多么的荒谬的。第二可以帮助我们看见不同的人犯罪的方法，可能是有不同的新的一些的技巧或者是形式，一些不同的 style。 但是非基督徒的心理学和所谓基督教辅导学的问题是，它基本上那个角度观点，预设错了。不过刚好他们感谢主，有的时候呢是有一些令人蛮鼓舞的自我矛盾 happy contradictions。他们虽然的预设是错的，但是有一些的研究成果是表面上 formally 是正确的。表面上圣经辅导学我们是从一个正确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有的时候圣经辅导员所得到的一些观察的结果是错误的，我们也有的时候会瞎眼，有的时候缺乏智慧，有的时候会错误，但是我们的眼睛是从真理那里配回来的，从神那里配回来的，我们人可能会犯错。心理学跟基督教辅导学问题是他的眼睛配错了，但是刚好有的时候坏的眼睛他又很矛盾的看准了某一些的事实的外表。 OK， 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不是心理学家也可以辅导吗？第一个大点，我们应不应该有能力做辅导呢？ Are we competent to counsel? Competent to counsel, 能辅导，或者说能劝诫，是圣经辅导学运动第一本书，亚当士博士的，就是我们最近在出版的《圣灵的劝诫》这本书，英文的书名。这本中文翻译的第一版，陈若愚院长翻译的第一版的书名叫做《成功的辅导》。我们最近在2002年再版这本书，的新的书名叫做《圣灵的劝诫》，英文的书名是一样的 ，Competent to Counsel， 能劝诫。那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辅导呢？应该有的。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是，所有基督徒事实上都在辅导，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一个人差不多每天每个星期都在辅导别人。有人问你，哎，买这部车好不好啊？或者买另外这部车好不好？你就是在劝导，在做辅导，对不对？当然，很多的辅导不是圣经辅导，有些是财经的 finance 的辅导，有的是帮助儿女们考大学的辅导啊，有各种各样的买菜的烧饭的辅导。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每天都在发表我们的意见来劝导别人，正如做父母亲的没有选择的，我们都在教导我们的儿女，每一位信徒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都在辅导人的。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能辅导能劝诫的。罗马书15章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15章14节，这个是 Competent to Counsel 这本书的书名的出处。罗马书15章14节，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满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我们满有良善，诸般的知识能生出盼望，所以我们是能劝诫，能彼此劝诫。 We are competent to counsel， 我们是能辅导的。请注意，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指出圣经才是那个赐人盼望的那个话语。我们 不只是能劝诫，基督徒也必须的做劝诫的工作。加拉太书6章第1节跟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好，保罗这里说，属灵的人，属灵的就是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被圣灵充分的、完全的掌管。 To b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means to be totally controlled by the Holy Spirit， 就是那些不在罪中活的人，并不是完全，乃是在顺服神的事情上是有长进的。也就是说，那些结果子的、结圣灵的果子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这些人就是属灵人，必须要辅导别人，辅导挽回那些软弱的、被过犯所胜的人。挽回就好像补渔网一样。上下文说有人犯了罪，那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挽回这些的犯罪者，使他们再一次成为有用的、结果子的、顺服神的信徒们。亚当斯除了写了《圣灵的劝诫》第一本书以外，已经出版的超过了70-80本书，其中一本是一本平信徒的辅导手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Ready to Restore》，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应该随时准备好去挽回那些跌倒的，重建那些跌倒的人的生命。好，所以我们是能劝导，也圣经吩咐我们应当挽回那些软弱的人。有一些基督徒特别有辅导的恩赐的，好像保惠师 Parakletos 这个字，同一个字根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八节，保罗说，有一些人他们是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所以假如我们说辅导是圣灵所赐的恩赐的一种呢，是正确的，并不过分。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八节，我们可以这样读，或做辅导的就当专一辅导。那我个人的领受是，辅导的绝对是牧师传道人的工作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多位的信徒们的恩赐。每一位信徒至少有一个恩赐，有可能我们至少一个的恩赐的之一是辅导。教会应当按照真理公道的正确的来衡量每一位信徒的恩赐，不要隐藏，也不要随人意夸大，要看得合乎中道，然后呢要让信徒运用这些的恩赐，操练这些的恩赐。所以一个教会的辅导事工应当同时是一个教会的辅导训练事工，一个 counseling ministry 应当同时是一个 counseling training ministry。 亚当斯在1970开始圣经辅导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一个两个学生，其中最早的两个学生之一就是 George Scipione， 另外一位是 Wayne Mack。 亚当斯博士就在 Westminster Seminary 附近 Hatboro 一个教会里面就开始辅导，就带着一个学生一起的，那个学生是见习生，一起的来受训来辅导。 C， 有一些基督徒是特别分别出来被委任做牧者，他们应当从事辅导。牧者乃是在大牧人耶稣基督下面的小牧人，君王耶稣基督下面的管理教会的，管制教会的长老们。辅导或者说是谋略测试，乃是君王弥赛亚的职分的一部分。以赛亚书第41:21一直到第42:9，这段告诉我们以色列里面没有辅导，没有谋士。神说，你们不宣讲吗？好，不辅导吗？好。耶和华说，我差遣我的仆人来宣讲，来辅导，来给人谋略。使徒行传第20:20-31，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你们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者在众人面前，或者在个人家里。看到没有，有的是在众人面前的，这是什么？这是讲道。在个人家里的那个是辅导，我都教导你们。所以保罗的教导有在众人面前的全教会 的宣讲，有在个人家里面的劝导，也可能是 catechizing 教导真理。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 counsel 辅导你们个人。保罗在以弗所3年牧养教会，包括了劝导、教导、宣讲。接下来第28-31，圣灵令你们做全教会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很有趣的就是使徒行传第20:28是一个很少有的地方把基督的人性的一部分血说成是整个 是神的血。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指耶稣基督的血。保罗继续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莫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身为一个牧者，辅导是牧者的工作的一部分。当然有的时候教会有一点规模，我们可以 delegate 委派一些的长老们、牧师们、助理牧师、副牧师们跟信徒们做辅导。但是总的来说，牧师和长老们还是要负责这个劝诫的事工的。所以我们把长子的名分卖掉尤其是很随意的、很轻易的把人 refer 介绍推荐给世俗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或者推荐给那些不是圣经辅导学的基督教辅导，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一个牧师要身为一个众人的榜样和教师，要个别的对付羊群。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你从门进去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羊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即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面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牧者对全群的羊有责任，对个别的羊也有责任。清教徒在英国十六、十七世纪，他们从事牧养的工作有几方面，一方面是讲道 preaching。清教徒说，主日是 the market day of the soul 是灵魂去上市场买菜的那一天，意思就是要装得满满的回来，要吃一个礼拜的。所以 Richard Baxter 他教训他的会众，礼拜天下午要做什么呢？要彼此温习上午听过那篇道，按照他们的笔记来彼此温习的。然后呢，牧师除了礼拜天早上讲道，可能 晚上不是讲道，就是有一个儿童的信仰问答的时间，成人也旁听的。周间呢，周间就做劝诫的工作 catechism。 什么意思呢？就是拿信仰问答来做教导的材料。比方说 Richard Baxter 他是 身患各种的疾病的一个牧师他从21岁 就知道他的生命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的随时可以离开世界的。所以他不可能好像其他的牧师一样跑到田里面跟农夫 一面跑一面谈道。他呢就请教会每一个家庭一年一次或者两次到他的家里来，大人小孩一起来，先给小孩子做了信仰问答的考试或者测验，然后放他们走，成年人再来问他们的信仰。重要的是问完信仰问答的答案之后，就问那这一段的真理对你有什么意义，你的心灵的状况目前是如何那个是他们当时牧养的方法就是说个别的对待，个别的对付羊群的。同样的 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很多你们都是在具体的在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个别的帮助他们。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圣经绝对告诉我们人的心灵所可能犯的罪有哪一些，我们的人的心 可能拜的假神或者是偶像，又可能有哪一些？当然圣经没有强劲的每一种的偶像都列出来，但是清教徒说人的心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 A idol making factory， 或者说我们人心都是诡诈的。那 Richard Baxter 这一位清教徒牧师呢，他写了一本书，今天可以买得到的，叫做 The Christian Directory， 不是电话本子啊。The Christian Directory 呢，就是指导基督徒的手册，一千页，密密麻麻的一千页，那这本不是一本创意性的著作。Richard Baxter 是1641到1660在 Kidderminster 牧会的，这个算是清教徒的中期到后期，所以他就把从1550年代William Perkins、Richard Grinham 早期的、中期的、后期的众多的清教徒的牧师他们所收集的、他们所发表过的智慧收集起来，所以可以说是一本笔记本notebook， 但是呢，他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人所可能犯的罪，或者人所可能出的问题分门别类，然后呢，每一种问题的它可能的因素，引致这些问题因素是哪一些呢？有些是身体上的、健康上的，有一些是属灵的。有很多人批评圣经辅导学。圣经辅导学并不是一个受基督教心理学家欢迎的一门的功课。他们说圣经辅导学你们都不懂心理学，第二你们都说问题都是来自罪，难道你不晓得人身体上会有问题，有化学的不平衡吗？从清教徒医治人的心灵 Cure of Souls 开始， Richard Baxter 开始，圣经辅导学绝对相信人的问题，比方说忧郁，有一部分的因素是来自身体的。 Richard Baxter 他身患很多很多的病症，所以呢，而他所牧养的那个小地方 Kidderminster 当时是没有医生的，后来他终于说服了一个 他说诚实的医生 Honest Doctor 来到他的市镇上当医生。但是没有医生的那段时间呢，他自己就看很多很多的书，帮助人，帮助自己。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绝对相信人的身体上会有毛病，这些毛病会带来忧郁，但是我们不相信今天精神科医生所说的 chemical imbalance， 今天一般心理学家跟精神科医生所说的 chemical imbalance是没有经过化学的测验的，这个没有做过 test 的。一般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对不起，只有精神科医生才可以开药方啊，他们都是看一看你的 behavior， 看看你的表现、你的行为、你的面容，就给你开 Prozac 啊，或者是怎么一种的药。那人吃了药之后当然就是有 chemical imbalance 咯。所以目前的情况很复杂，因为人本来有一些的问题，再加上药物之后可能是一种可能两种不同的 chemical imbalance 啊，化学的不平衡。我再说圣经辅导学运动绝对相信人身体上可能会发生问题的，所以我们绝对愿意跟一些诚实的、有良心的医生合作。 Physician MD 啊，医生，不是精神科医生，是医生啊。所以在我们让人填这个表来辅导中心填这个表里面有一段是身体健康的，我们绝对相信这方面。圣经辅导学运动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做 The Christian Counselor's Medical Desk Reference。 Medical Desk Reference 读医科都知道，就是医生的一本的手册，参考的教科书。 那这一本 Christian Counselor's Medical Desk Reference 最近才出版了第一版，将来肯定要修订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这本书第一个部分是都是基督徒医生写的。第一部分是圣经与健康。我们假如去读箴言的话，不难发现有很多的人的健康的问题都跟敬畏耶和华或者不敬畏耶和华有关的。各位知道，在今天的美国，人们去找医生80%以上的问题都是 lifestyle related， 意思就是说不运动、不喝水、不吃蔬菜、不注意营养、休息不够、抽烟喝酒等等，都是 lifestyle related。 所以很多很多身体上的问题是按照敬畏耶和华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是可以解决的，而我们绝对承认这方面这个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Christian Counselor's Medical Desk Reference 的第二部分呢，就列出所有的最普遍的目前医生会开的药，就是给忧郁症这一类的病人开的药和他们有可能有的副作用那这本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因为非圣经辅导学，就是所谓基督教心理学和世俗心理学，都抨击圣经辅导学，特别抨击 J. Adams 博士，说你们都不懂心理学，你们都只讲罪不讲人身体的问题。无论是这一本 Christian Medical Desk Reference Christian Counselor's Medical Desk Reference 或者圣经辅导学的期刊 Journal of Biblical Counseling， 都有一批的基督徒的医生们，他们是接受圣经辅导学的信念的，他们在不断的在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 anorexia, eating disorders， 这些都有基督徒医生目前在研究。所以我们绝对相信是需要有医生合作的。而一个基督徒的医生，特别是长老的话，他最好最能够帮助人的做法就是跟牧师一起去按手祷告，为那个病人祷告。我过去一年除了这本 Christian Counselor's Medical Desk Reference 以外，又认识了另外一本书，名字叫做 Biblical Healing for Modern Medicine。这本书的意思的书名的意思就是现代的医学需要由圣经来医治，需要由圣经来医治医学，也是一位医生写的。那这个医生很有趣的告诉我们，圣经里面他说他找不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医生医好一个病人的，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个案是医生医好病人的，都是神医好的他并不是说做医生就没有用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圣经里面没有医生医好病人的。那他说那医生应当做的是什么呢？医生应当做的是诊断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就是看这个病情的严重诊断跟病情的严重，还有就是 manage the patient， 就是看护这个病人，最后是 relieve pain， 减轻他的痛苦，并没有说延长他的寿命这个人的寿命是在神的手中。那当然我们不排除 surgery 开刀等等，那个都是或者是开药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诊断。然后预测这个病情的严重manage 看顾这个病人和减轻他的痛苦，很有趣的 Biblical Healing for Modern Medicine。 然后这位医生呢，他自己也是一位长老，他说我基督徒医生最好的是跟牧师一起去默游按手祷告那他很认真的正是雅各书的那一段，他说若有人 害病了，要他要去请长老们来，就是说基督徒生病责任是要请长老们来祷告，有罪的要认罪啊。那你说你这个说的太凶了吧啊，人这个生病还要认罪吗？难道每一次生病都是因为犯罪所带来的吗？答案是不是啊，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生病都不是罪带来的，我们没有权去判断说所有人生病都不是因为有犯罪。所以圣经说假如有罪的要认罪悔改啊。那你说什么罪？哦，当然我不知道什么罪，但是呢圣经辅导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我们每一次讲到啊一段我会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记不记得圣经辅导学是教会的施工的一种辅导的目标，不是要人舒服一点，乃是要人过一个结果值得顺服神的荣耀神的生活。圣经辅导学是教会的施工，说了啊，圣经是 sufficient 的，圣经是足够改变人的，圣经是一本辅导的教科书，是吗？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认罪的问题，圣经辅导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负责的人。 Man is responsible before God， 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只是一个受害者的。 Nobody is purely a victim， 意思就是说 We are responsible for our responses， 我们怎么样面对人生的问题，我们要负责的。那这个就是跟 Carl Rogers 的那种 non-directive counseling， 罗杰斯的那种非指导式的辅导是刚好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接受了一大堆的世俗的心理学的名词跟观念啊，比方说假如其实很多那些去过世俗心理学辅导的人呢、基督徒哈，他们来找牧师的时候呢，他们都可以自己的讲一大篇的道理告诉我的。I am a codependent， I have not been listening to my inner child， 一大堆的名词啊，都会讲出来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接受了从弗洛伊德一直到 James Dobson 这大段的世俗心理学跟基督教心理学的很多的名词，比方说 self-esteem 啊，然后呢我们就随便的用这些的名词了啊，我们说是啊，人很需要有 self-esteem， 有一个自尊心啊，所以我们要爱自己啊。圣经没有教导我们要爱自己，那你说圣经说爱人如己啊，不爱自己怎么能够爱别人呢？是的，保罗说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会爱惜的。但是那段圣经没有说所以你要爱自己，那段圣经说所以你要爱你的太太啊。人爱惜身体是很自然的现象，同样的用这个原则，保罗说你要爱你的妻子。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爱神爱别人，从来没有吩咐我们爱自己的，就是一个用来做一个人生的目标，一个大原则，没有的。圣经 是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的是爱人如己。诫命只有两个总纲，不是三个，不是爱神爱己爱人，是爱神爱人。怎么样爱人爱神？遵守耶稣基督的诫命，遵守耶和华的诫命，是吗？所以因为我们接受了很多这些世俗的观念，所以呢当人们来找我们的时候，人会说啊，我很惨啊。那你说哎呀是啊你很惨哦， 我是啊啊、我的妈妈很凶啊，对我很不好啊。你说，哎呀，是啊，她很不好啊。你就跟着她这样子思想呢，结果你就接受了她的观点，她是一个受害者。那我不是说世界上没有受害者，有的，绝对有虐待的啊、的受害者，不是没有。问题是，我们要给这些受过伤害的人盼望和神的吩咐。盼望是什么？我先提出这个，在后面以后我们会提的一个很重要的。